好，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二十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来读一到二十节。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在我们的教会圣经140页，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弟兄请。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酒捣，煮在锅中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不带我的人，我为何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华裔百姓的众人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临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
又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好，接下来23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刘玉光传道，主题是不忘他的恩。时间交给刘玉光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记载着上帝说的话，记载着人性，他更揭露以色列本来的样貌。在经文里面不会隐瞒任何的个案，尤其是失败的，也不会凸显任何的好人好事或者是英雄事迹。今天我们进入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正是这样子的描述这些的案例，这些的故事。如果从第十章十一节做个分段的话，第一章到第十章第十节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准备。他们准备了哪些呢？从第一章开始数点能出去打仗的人数，各支派首领以及安营的说明，祭司条例、崇拜条例、建立会幕等等，在这十章十节讲得清清楚楚明白。这些详细的条例规范，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停留了一年时间，神对他们所有晓谕的话，以及他们所做的准备。接着以色列人就开始起行。上个礼拜告诉我们，从第十章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但是我们今天从十一章第一节开始，记载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这件事，以色列民才刚刚起行三天。我们在第十章三十三节，如果大家圣经还没翻还没盖起来的话，可以看一下，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我其实常常都会诗歌也好，就觉得耶和华比较是慈爱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是耶和华这种的发怒，这种的易怒，公义的易怒。但是后来我看到，其实百姓真的很需要被神大大的调整，神也一直不断的容忍。虽然经文当中没有描述他们发什么怨言，但是从生命记章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他们接下来进入巴兰的这个旷野。他们才刚刚离开西乃的旷野，现在进入另一个更为艰难的巴兰旷野，因此众百姓发怨言。发怨言在原文里面也有发怨言的人，所以以色列人成了发怨言的人。然而他们发怨言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在民数记第九章第十章记录以色列人那个纪念以及领受神过去恩典的以色列人，以及他们有三重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一到四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 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行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这是第一个恩典，他们守逾越节。第二个恩典就是在每日出现领路的云柱，在第九章十五、十六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这第二重的恩典。第三重就是神有透过他们制营号，在第十章的一到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这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只号，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还有第九、第十节，你们要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刚刚看到那三重的恩典，那时感恩的以色列民和这时候的忘恩负义的以色列民，不止忘恩负义，而且发怨言，而且恶语，同样的一群人所产生的这样子强烈的对比，更因为他们一直抱怨旷野每日旅程的艰辛，这和一年前离开埃及时一模一样。以色列人为着自己的困境一直跟神抱怨，每次每个人在埃及的时候都曾经历过非常非常大的艰辛，整个民族经历了四百多年的被统治欺压，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出了埃及，却抱怨旷野的艰辛、困难。但是其实神也是提醒他们，在旷野当中是需要被训练、需要被调整、需要被牺牲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以色列人的抱怨，使得他们开启了将近在旷野四十年的旅程。接着第一节下半段，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止息了。其实我一直看见神就不断的在容忍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在抱怨的时候，神一直爱他们，一直爱他们。但是以色列在这一次当中仍然是这样的时候，神出手管教，出手管教的过程，但是以色列人在他贝拉这个地方却没有学到教训。接着在第四到第十节当中，耶和华神为这群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提供他所需的玛拿，两三百万的人提供这个玛拿是很特别的奇妙的作为。但是不久他们却开始可想他们为奴时候可以自由享用美味的食物。第四节，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吃，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心血枯竭其实就是他们没有胃口了，他们已经吃腻了，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吃玛拿，一直在吃玛拿。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问题，就像我之前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化疗的时候，她一整个月都在吃桉树，她那时候就跟我说，儿子你不要再叫我吃，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是好东西，但其实我们没有了解他们的辛苦，但其实他们也没有了解上帝对他们的保守，因为上帝就在这当中一直供应他们这两三百万人，但是他们现在说要吃肉，神也是这样子的供应他们。但是有几点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第一个，带头的榜样很重要。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闲杂人，其实以色列人哭嚎说，这里的闲杂人就是当初跟他们一同出以色列一同离开埃及的时候的这一群非以色列的以色列人。而这些抱怨中从闲杂人开始发出，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模仿了他们的怨言，而且迅速蔓延，所以让他们全部每一个人都开始抱怨。第二个，罪是有传染力的，发怨言的情绪不久便蔓延整个全营。在第十节，摩西听见各百姓各在各的家中帐篷门口哭嚎。第三个，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们思念在埃及残暴的主人所供应的美食，但是却忘了当时生活的艰苦，还有他们无辜的孩子被杀，还有以及他们在四百多年来很多统治者的伤害。回想过去的事情，他们只选择记得欢乐，却忘记有非常艰辛的时刻。第四个，就是饮食能够吸引人的注意。自从以色列人离开为奴的埃及之后，耶和华一直看顾这群庞大的以色列人，他没有一日缺乏所需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耶和华当初如何看顾这群以色列人。第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他们当初水苦，他们就神就给他们水变甜。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就赐他们健康，不生病，而且能够让他们身体是不受疾病感染。接着十六章一到四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很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第十一、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了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缠蜜的薄饼。刚刚听到神预备了他们出红海的时候，这么多的东西一个一个一个都补足了，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此时渴望在埃及那更好的食物。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呢，我们常常其实一直在抱怨神啊，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起初给你的恩典？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常常会讲婚姻上面的事情，其实最后回到他们思想，当初神让你们在一起，一定有那最美好的时候，一定有神预备你们当初在一起那恩典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思想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在第十、第十五节中，单调的饮食被夸大为不死的大问题，使得以色列百姓哭泣。但是神震怒，摩西痛苦，在这痛苦之下，摩西将问题揽在自己身上。食物的问题没有使他不安，因为他知道是神预备的，但是在工作上面却使他走投无路。摩西，我觉得他自己患了严重的不满的症状，而且对自我也有一些的疑惑，因为很多百姓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提出了烦躁的问题问耶和华。于是在十一节到十四节，摩西向耶和华说什么呢？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忘记借着信靠去把很多事情交托给上帝耶和华，反而拖延到他最后变成重担，然后突然想到耶和华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这事临到我身上？你为什么让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耶和华他能够把以色列抱在他的膀臂当中，他要在所有的情况下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天父，甚至包括他交托给你的那一些事情。摩西把他的重责大任带到耶和华神那里去，摩西也清楚知道自己是臣服神之下，所以当他在 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拙口笨舌的，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的，觉得自己是不行的，但是他全人全心倚靠，而且诚实的将自己的问题向神说。所以也可以从这一个事情当中，让我们也可以让弟兄姐妹们，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把事情交托，因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工作上面一定很多的事情，职位的不同，角色的不同，让我们能够把重担忧虑所有都交给神，让他来处理我们。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明白，跟他来询问，主啊，你在这世上，这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或者是主啊，在这当中显明你的旨意，你希望我能够做什么，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去看去想。23节，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耶和华以两句话回应摩西的祷告，而且提醒摩西，第一个，耶和华是完全充足的，第二个，耶和华他是完全信靠的。耶和华他的作为鼓舞摩西，耶和华的话又提醒他，摩西怨言中的一点是他不能提供给以色列人饮食。第3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耶和华说，他伸出来的膀臂不断能够给，而且能够给这庞大的百姓供应充足的肉类。其实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摩西那个时候一定也忘记对当初神的供应，但是摩西会用自己的方法，就是他想，他说，用牛怎么够，用羊怎么够，用你当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开路的那个时候里面的鱼怎么够。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想很多的事情，然后还提问给神，但是其实神早就已经准备充足。神借着风彰显他的主权，神不只是红海过红海那个时候的主，神是每一个时刻都带领以色列人与以色列同在的主，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不论你信主多久，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相信神都与你同在。耶和华告诉摩西，他的话从不废去，他所说的话必然成就。所以他告诉摩西说，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而且神就让摩西虽然绕着以色列人很多的抱怨问题，但是全能的神应许以及充足的供应，使摩西再一次的惊讶，而且赞叹神奇妙的作为。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知道，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和他们与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们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服侍神的人往往都会因为工作的艰巨或者是资源的缺乏，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们有一位大家听过的戴德森宣教士，他提醒他的宣教士同工说过一句话，他说当遇到畏惧的处境或者是艰巨的事工来临的时候，跟神祷告，让神经历三件，跟神一同经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从这事工当中的不可能进入到不容易，最后是大功告成。我自己今天刚好是在板新服侍一年的日子。刚开始我在板新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以前看我父亲牧会好像还挺容易的，而且跟人家谈笑风生，而且常常能够马上就是有些人听了就哇，牧师你说的真好，哇，牧师就哇，常常觉得真好真好真好。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在想我那小时候写的作文其实看到我爸的这一块，但是其实在背后现在在亲自经历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一定附上很多的祷告，跟我母亲附上很多的祷告，而且流泪，而且在生活当中一定很多的辛苦，但是神就不断的透过他们祷告当中，也感谢神让我们不断的看见神也是在这当中也带领我，然后来到板新，现在还在学习，所以很多的课程对我来说都是充满挑战，但是真的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最近很多的祷告神都垂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全教会祷告会，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的同工群组里面有一个是正副小组长群组，我就跟同工正副小组长讲，因为我这种人，我以前是人家只要交办给我我一定会做好，但是我命令人我不会，而且我也不会命令，所以在过程当中我就跟正副小组长讲，如果你们有感动在接下来的某一天，你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回复我，然后告诉我你需要能够做见证的分享。那我们办公室同工就会说，余光，其实你要赶快，你要赶快，因为你这样子就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不是这种人，我不会赶快，第二个我觉得被我邀请的人他一定会觉得也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我也会不晓得怎么样跟他解释。祷告祷告祷告到那一天，我写18点，就是晚上6点，我打给第一位同工的时候，我们这位同工接起来，我说某某执事，对，我希望你来分享。他说好啊，我说感谢主，第一个神预备，第二个我就打了，然后某某同工，对，然后当他说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哇，两个都说 yes 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都在预备，你都在预备。其实我们很想能够赶快做一些决定，就让他确认清楚到底是谁，但是在过程中神就这样子的成就了，让我经历到神是那个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的主。那第二个就是板新5周年，对，我们这一次其实弟兄姐妹们一定也有找照片，对，我在这当下也是告诉我们同工，就说第一个我们需要找五位同工，那有一位要做主责同工来布置整个规划，也是同工们就讲你要 push 一个人，对，你 push 他，他比较能够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我呢一样，我就说在某一天的中午12点，那我们就这个时间点，那如果你愿意就私赖我，或者是在前几天的晚上
哇，赖跳出来，赖跳出来，有一位弟兄就这样愿意担负这一次的。那我问他说为什么愿意，他说就试试看，但是他从来没做过，他也觉得他不会做，但是后来陆陆续续大家就起来了。所以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相信神不断的也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你有一些事情，如果你还在等候神怎么样回应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练习，我们一起祷告，求神能够垂听你的祷告，也求神帮助你在祷告当中能够回应，那你也知道怎么听神的声音。好，接着摩西也是这样子，他软弱的时候神就召集了70个长老。这70个长老呢，不单单只是长老，是非常厉害的长老。多厉害，他了解所有的百姓他们的情形，还有其中的官长。官长在书里面有写说他们是有书写技巧的，除了牧养以外，这些人也帮助摩西可以书写民数记，也可以整理很多的条例，很多的名单，或者是有问题的一些状况。但是这让什么呢？让摩西可以处理他整个很重要不能交付他人的工作。耶和华使摩西有体力可以去思想接下来要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可以靠神的圣灵与他同在之外，神也把圣灵降在他身上，分赐给那70个长老，他们就受感说话。那刚刚知心就是我的妻子，对，他呢刚刚有说宋尚杰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时代，对，在那个时候被圣灵感动。不晓得大家前几年我们有一个林宏信牧师来我们这边，他有分享他的一本书叫做《山间灵风吹起》。那其实圣灵常常就是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某一个区域，像他那个时候是在新竹，他那个时候研究的时候是他20年前，对，那个时候在新竹的山间，这一群人受感，他们的受感，所以不是新鲜事，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这群长老，这群的官长，他们在这个地方受感，就在这个地方，而且以后却没有再说了。这70个长老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领受神的圣灵，而且透过神的圣灵说话，而且神的圣灵临到这些长老身上的时候，他们透过圣灵所漠视说话的时候，当中能够听闻并做出回应的话语，这是神装备他们无可推诿的明证。所以神真的是又大可敬可畏，而且是充足供应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其实虽然是福音派，但是当你祷告，你练习祷告，你练习祷告，神会各样的恩赐透过各样的方式给你。对，我们相信圣经怎么说，我们如今这个世代也会有神的灵也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在经历他。最后，从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中学习如何不忘记他的恩呢？我从这一篇里面，从刚刚的一开始是百姓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百姓跟摩西跟神的关系， 再来摩西跟同工跟神的关系，最后是自己摩西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些的关系当中，弟兄姐妹们，你是在经历哪一个呢？你是感受到哪一个是你现在的状态？不论你什么状态，让我们就是两件事情，顺服跟听从。那如何学习顺服跟听从呢？就是学像耶稣一样。在新约路加福音4:1-4，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经上记着说，也就是耶稣他记得在生命记8:3，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愿神再一次的保守弟兄姐妹们，能够透过神的话，透过祷告，透过听和顺服神的话，每天带领你过每一天的生活。不论你现在是在旷野，不论你现在是在平顺，不论现在你是在逆境，都求神保守看顾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愿我们这一生不忘记你的恩惠，你的救赎。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